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超越这世界上的难处，然后让我们把自己有聪明智慧献上当作活祭，顺服认识耶稣是何等的美好，不是嘴巴讲讲而已，是从心里感觉。感谢主，谢谢这个敬拜团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我们早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念几段经文，在哥罗西书。题目，今天题目跟上次三分之二一样，上次是在基督里的更新，今天是说上帝的旨意。但是上次我是多谈到分享脱去旧人，今天要谈到分享穿上新人。听来很简单，像衣服这样一脱一穿其实很不容易，否则不会保罗写那么多次。那我们先来念这个经文，我们先念哥罗西书，然后念以弗所书。待会儿我分享的时候，我先从以弗所书，所最后念的先分享，在后在前啊。我们先最后念的有印象我就先分享。那我们先从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开始念，我们大家同声好吗？好，来，在此不分圣洁的，与那人有嫌隙，就当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怎样饶恕人。又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好，我们再念以弗所书五章十四到十八。好，同正来。来，所以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蒙人，倒要像
智慧人，要爱惜，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人使人放荡，脑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再念十六十七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众人在聚集的时候，愿你的心通过我们的敬拜赞美得到满足。主，求你的宝血来遮净遮盖，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真诚的信心，好蒙你的喜悦。主，我们的一生就是要来认识你，依靠你，晓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得蒙天父的喜悦。求神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主，人的言语有限，智慧很稀少，但是上帝的智慧无穷，圣灵的大能无穷。求圣灵自己亲自对我们每个人心说话，孩子说的不完全，有亏欠的地方，恩主求你的圣灵来弥补，让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感动，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就是要认识主你的旨意，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对我们教会的旨意。愿耶稣基督的名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从这个明白主的旨意，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四到十八节。你看十四节开始，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是对基督徒说的。有的时候常常我们信了主，我们还是在睡觉，他说要醒过来，他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有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是愚昧，什么是智慧。若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全人 身心灵一起成长，而且这个成长过程里面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过程，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在哥罗西书三章说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让我们脱去旧人的意思，就是脱去世俗、个人情欲和罪的捆绑。这个旧人不是指那个看不见的旧人，是指今天还在我们身上那些影响力，让我们可以脱去那一个。若是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更积极的寻求他在这个心意里实际上对我们有些什么指引跟步骤。所以神的旨意不只是一个标杆性的让我们晓得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是在我们生活的细节步骤里让我们体会他怎么带领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婚姻、我们的选择工作、在我们跟人际关系上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落实的，而不只是有个标杆性的指引，需要在生活里落实。我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在这些重要事情上我们需要神很清楚指引呢？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对不对？你结婚的时候，你不晓得，你以为对方跟你很合适，你不晓得前面婚姻像我们今年结婚45年，我们才发现这45年绝对不像我当年想象的那样子。但是我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当年怎么样看，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怎么样看婚姻。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很温柔很谦卑的，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今天不可能有婚姻里的问题。最后我们是缺乏智慧的，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大事上需要很积极的寻求神的旨意。就像我就举个例子好了，今天我要组一个篮球队，要参加美国什么什么篮球什么不管什么，刚好姚明就住在 Rochester Hill， 你想我会不会去找他？说会还说不会啊？你们不晓得姚明是谁是吧？大概都晓得啊。你说我会不会去找他？会还是不会？
会。
娘娘，你对我太有信心了。其实很可能我不会的。有没有人说我不会？有，因为我妒忌他。因为假如我找到姚明，这个队就是谁的队了？姚明的队了嘛。但是我去 organize， 对不对？我有没有那个心胸去找姚明？不晓得的，真的不晓得的。可能我当时一糊涂，我就很兴奋，看到姚明在一定会打前几名，就把姚明找来以后开始练球的时候，我就要10号发令了，因为是我出钱，我去 organize， 我，姚明会不会听我的？我猜他不会啊，他会看我这人就觉得浪费时间跟你在一起，对不对？结果我们的球队会不会打赢？不会打赢，因为谁在管？谁在管？因为我在管。假如我有智慧的话，我应该怎么样？让姚明管。你说这个智慧从旁边人看是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很清楚？对我清不清楚？不清楚，因为我的骄傲、我的自尊心，我从小就梦想有一天要指挥姚明。今天好不容易姚明被我指挥了，我可不可以放过这机会？不肯的，我拼死了不肯的。我们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多少黄金机会放在我们面前，都被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把它砸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很清楚的引导。很可能我就需要上帝跟我讲，思凯，你放手让姚明做。其实这不需要上帝说话，旁边人都看见，就是谁看不见？就是我没看见，多可怜。所以我们需要上帝很清楚的指引。所以这个其实糊涂的意思，它不是只是我们这么糊涂，来美国都不会预备学费，来美国都不会读书，都不会不预备英文，不是这个糊涂。 我们的糊涂是我们以为来了美国我就可以一掌长财，我的一生就在我手里，这世界我只差一步就征服了，这是我们的糊涂。或者我们觉得啊，反正我在也没什么，我就来美国混混，也是糊涂。那什么是不糊涂？搞来搞去不晓得什么叫不糊涂，因为世界上人都是这样糊涂。所以我们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绝对会很仔细跟你说你今天要怎么做，但是他先把一个上帝一个清楚的原则给你指引。等一下我来讲这个，你看圣经的例子，就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约翰写给七个教会信，最后一个叫老底家教会，最后第二个还是最后一个，这个老底家教会是蛮有钱的教会，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教会有钱有才能，这个教会应该是兴旺，可能不错，因为很多钱可以办很多活动。但是那个约翰说，你们是贫穷的，你对上帝没有信心，你对上帝没有爱心，对人没有爱心，你都是靠你的血气，靠你的能力，你早晚有一天要倒的，这是上帝说的话。老底家教会不可能靠他自己的能力看见这个图案，他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来到神的话前，然后通过彼此，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姚明的例子，最看不见就是我，你们都看见了，对不对？因为你不出钱不出力嘛，你在旁边没有，跟你从小梦想也没关系嘛，所以你看见了就是我看不见。但是怎么样让我的看不见听不见的人能够看见听见，这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脱去旧人还不够，你们试试看怎么样让那个看不见听不见的人能够看见听见，绝对不是跑去他指着鼻子说，说完以后不打起来才怪了，那个就是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才能够把信息传达，不像我们想那么简单。所以智慧是基本上在每天的环境里，大事上小事上，先看圣经清楚的原则，然后再看圣经没有讲的原则，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然后在以弗所书，我刚有一节没有念，就是五章啊，不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我没有念，我念到十四节。十五章说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在一些小事上求神指引的时候，让耶稣平安做主。我记得1966年，我那年刚在台湾，我在台湾大学的一个校园那个钟楼的下面做一个祷告。为什么？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决定我要不要去当兵。 anyway 就是台湾的故事不懂算，就是要去当完兵了以后我就可以出国了。假如我那天决定不当兵去念研究所的话，我就要台湾多待三年。到我们同班以前的人80%都是去当兵，然后当一年兵就出国。可是很有意思，出国的人很少回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回国探亲的，一出国就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很不方便，飞机票这么贵谁回来啊？而且我听说很多人写信回来，就说很多基督徒当年去了美国都不信，所以我心里是很害怕的。我的唯一的考量就是说，主啊，我到底什么时候，我要不要去美国，我要不要留在台湾，我怎么什么是我选择的指标呢？你读圣经他不会告诉你出埃及啊、哦，有人读到出埃及就是去美国，就绝对错了。你读不到他告诉你出什么，但是他会告诉你你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寻求的时候，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寻求神的旨意。我那时候很清楚，我觉得我的灵命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圣经话语的认识不是那么扎实。我不晓得我到美国，那时候台湾生活很跟我1986年去中国的时候差不多，很物质建设很差的。那美国那时候是非常高水平的，我怕我也不晓得我来美国会怎么样，所以我的祷告很清楚的，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我不是学术上没有把握，我那个教授一直跟我讲，你留在这里念研究所，我们只有三个教授，两个要教 本科只有一个人带你们，一个人怎么能教你什么呢？你还不如赶快去算了。他们都这样讲，但是我心里晓得，我对我自己没有把握。我曾经在台湾寻求要去学生中间做学生工作，但是没有人教我，懂我意思吗？他们说唯一办法就是跟一个老传道跟在他后面。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也不对，老传道人认得也不多，只有几个人，那很后面都有很多人跟了，我要去排队的话排在很后面，我就觉得我的前途就是在海里这样。那对很多不信主人，这有什么好选的？去了就去了吧，还什么好选的？大家都去你就去。但是我真的没有这样，对我自己没有把握，所以我就很清楚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我的婚姻也没有结论。我那时候想追一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太太，也没有追到。我对我自己的情绪也没有控制，我觉得前途就是都是在就是跷跷板一样。我就决定很清楚晓得，我就留在台湾。我就在台湾留了两年。我现在回想，我那两年中间就是让我清楚晓得我到底要做什么。后来我晓得我这么多年信主都是在校园里，所以我就觉得要是可能的话，如果假如去深造的话，我还是往校园这条路走。就等到我大念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很多人都到公司去找事，薪水很好的，但是我晓得还是要去校园，那是我神当年跟我说的话。所以我一直走这条路，一直等到1984年，这一过就过了18年。我第二次回台湾，我中间都没有回去过。那时候真的是好像生离死别，去了就回不来。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才发现，我又回到那个台大校友，我在那儿教书，在那个附中下面，我有祷告，神又把一句话放我里面，他说天国好像买卖的人，他看见一个珍贵的珠子，他就把他所有都变卖去买那个珠子。我那时候在那里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我人生那时候碰到很大的挑战，不是一帆风顺。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真正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才发现原来是认识耶稣，晓得他在我身上当时的旨意。我就那时候在跟神说，我虽然做研究做得很有兴趣很高兴，但这一切都放在旁边，主你重新告诉我要走哪一条路。那我一回来第二年就开始生病，觉得妙得很，就是因为我那个祷告就开始，当时这个前因后果不是那么清楚，在这个苦难里我才学会什么是我心里真正的需要。好，这话就讲到这里。第二个，所以我觉得上帝会对我们说话，他用圣经的话，本来一句话好像没关系，等到时机到的时候突然显明，开始有关系。唯一就是心在哪里，叫我心已经打定了，我要去哪里做生意，我要到哪里追哪个女朋友男朋友，我这一生就是要这样。你讲死他听不见，就好像我当年刚开始那个例子，我要把姚明带到我队里，我要指挥姚明，我一生的愿望就是指挥姚明，你讲死我听不见。把那些放下，那个叫脱去旧人，把所有过去的想法在神面前不断的放下，主啊，求你今天重新指引。好，我就不讲了，我就想到一个 GPS， 我们开车现在有 GPS 的保险，就是说你看不见前面的路，你也不晓得下面那个 traffic 哪条路有 traffic， 那 GPS 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们的神照样做这样事，但是你要看那个 GPS， 怎么看？就心思意念要放他身上。穿上新人的特征，第一个他说穿上新人，第一个特征他说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第一个这个是我们要跨越的，在北美的教会第一跨越一个台湾来香港来马来西亚来大陆来还是上海来东北来新疆来，这个一定要跨越，这个不是一个人软弱不软弱问题，这是一个心智的问题，要特意去找你不熟悉的人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郊游，他说的笑话听不懂，跟他一起笑笑看。我们在这学校里，在美国人，我刚来美国教书的时候，他同事说笑话，他说什么我都可以问为什么，对不对？ What do you beg your pardon？ 可是他讲笑话的时候，你说 beg your pardon 就很惨了， 他本来笑完再笑一次，但是你为了要跟他打破那个种族界限，你必须要做那个事，你必须要忍受你听不懂的笑话，慢慢听懂。我们今天这方面太少操练，我们一觉得不舒服就躲，一觉得不舒服就躲，躲到最后只好跟太太一起看太太不顺眼，就剩下一个人了。我们必须要努力跨越那个文化。好，这是第二。那个时候我们跨越文化，跨越习惯的不同，让我们从我们旧人里出来，才晓得神的话是真的。第二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在哥罗西书三章是说的是怜悯、恩慈、谦虚和温柔、忍耐，这是穿上新人的特征。我很快的讲一下，穿上新人的意思跟脱去旧人不太一样。你脱去旧人那个动作是很明显的，就要把过去那个脱掉。新人这个东西里面有一大半都是上帝给你的，而且已经在你那里面的。旧人是本来就在你身上，你也看见上帝在，你看你要把哪，你要把它丢掉的。新人是神的生命。保罗在加太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在肉身活，是因信主耶稣而活。他爱我，我也说那个生命已经在你里面了。就像神，你把那个几百万的 deposit 放在里面，你要去 cash， 你要去用。就像种树一样，你种树的时候，你要剪草、剪杂杂草，那个是很清楚，要看得见，要剪的。”你要修枝，那个只长叶子不花开花的要把它剪掉。但是真正的生命是已经在那个根里面的，那个是上帝已经放在里面，你需要是忍耐，对自己要有耐心。本来很想哎呀对太太表示好感，可是回家看她脸色不好的好感也不见了，最后对自己很失望，怎么才下的决心？这个要对自己忍耐，要对自己人来说，我的功力还不够，我需要更多的操练，我需要出去散个步。我常常散步，我散步现在我做很多事情当时跟锻炼身体有关系，但是我散步很多时候是为灵命的缘故。我晓得我在这个环境有问题，我就去散步，散个步回来，比如说要看那个灵命困难多大，多到大的时候要散步要一个钟头逛很久，慢慢跟上帝祷告，求他让我看见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自己的为什么我的情绪这么容易被人一句话就点起来，求他让我看见那问题在哪里，然后借着祷告求主来帮助。你真的这样做，你散步完回去你心情会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太素食面，现在就是素食面的时候，以为一祷告立刻改变，没有那么快，没那么快。我现在不讲圣经的故事，讲圣经故事就太长了。圣经里很多人都是通过很多的祷告，包括耶稣基督清早起来祷告，他为了要爱你的十二门徒彻夜祷告。祷告什么？就是把过去自己那个意见放下，让上帝的意念进来，不容易啊。我从小就要指挥姚明，我今天好不容易碰到姚明被我指挥，我可不肯放弃。能肯放弃就是新人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唯一的就想，这明明是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人家已经给我指明了，为什么我情绪这么不好？要面对情绪的难关。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最后他说饶恕，饶恕。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饶恕是必须操练的新人。这个饶恕是没有办法，饶恕不是等对方悔改我才原谅他，那个不叫饶恕。饶恕不是等我情绪好了我才跟他说和，那个不叫饶恕。饶恕是我决定我心里不再记恨他。我讲一个小见证，我的讲道就结束，因为我下一半要请 福音沙华人宣道会的杨步东弟兄，他也来分享他信主的十年神在他身上的操练，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在五月听到他的见证，我非常感动。我就常常到别的教会去讲道，到欧洲，到中国，我不能把欧洲中国的人请来，我试过好几次要把那欧洲几个人请来，他们不肯来，因为我也没有时间也配不上，中国也很难。但是我想温莎这么近，机会难得，所以我这个很快两分钟把我这个最后一个见证讲完，就请杨步东弟兄上来跟我们分享。我就讲 Nelson Mandela 的故事。晓得谁是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晓得吗？就是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他因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被关了27年在监牢里，而且受尽羞辱。最后他们这个 apartheid 那个隔离政策的政党竞选失败。你看上帝，而且关了27年呢，他出来的时候已经60几岁了，还是70几岁，他活到去年95岁过世，一生都浪费在那个监牢里的。他放他那天出来的时候，他走过那个门，他说一句话，这是我的今天的分享的结束。那个饶恕不是环境改变才饶恕，他说，我要先用英文说，他说 I walked out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that leads to my freedom. But if I didn'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 will be still in prison. 他说我今天从我这个监我的牢房的门走打开，我走出去面对这个监狱大门，那门外就是我的自由。但是他说我走过这扇门的时候，我没有把我的苦毒和仇恨留在背后的话，我的一辈子其实活在监牢里。所以他真的做到，他后来当选总统，他请的那个狱卒做他总统的嘉宾，那个人上台哭得一塌糊涂。这是饶恕，当时不一定有看到这结果。饶恕是上帝对我们的最明显的一个恩典，不是吗？我们哪个不是经过饶恕才信主的？但是今天上帝的生命在我们这样彰显，就是通过饶恕。你每个人都会被人欺负，都会觉得不合理，若是不能饶恕的话，没有行人的特征。好，我们今天去请杨步东上啊，我跟他已经在这个电这个Skype 上练习过好几次，我们也替他祷告。不但是他，我想他今天不是讲他自己，是见证上帝的荣耀。那我就先来问几个问题啊。你先介绍一下自己，你是哪里人，在哪儿多久信主，那你的家人是什么，有些什么家人，然后现在在教会里有些什么服事。好，四个问题。
大家好啊，我叫做杨步东，木易阳，脚步的步，东方的东。我是江西萍乡人，我2002年到美国，2003年初我就决志，04年2月份受洗。我太太叫徐玲，我两个儿子，大的10岁，小的7岁。我现在是在温莎华人宣道会。我在那边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啊，一方面我是带一个查经小组，是星期三晚上，以前是朝建弟兄带，他离开我们后来就让我来带，我带小组真的是比他们差很多。朝建弟兄和潘丽姊妹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做了很多福音的工作，关怀小组的组员，然后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亏欠。因为过去2-3年，我的主要的经历是在校园事工，他们让我做校园事工的 leader。我最近，我们教会最近有些改变，我们有一个助理牧师，现在是来带校园事工，所以我以后可能更多的会去花些时间在小组，因为真的是很亏欠啊。我们校园事工是星期五晚上在学校旁边有查经，然后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除了上午在我们主教会做礼拜，下午就大家赶快赶过去，我们有好几个同工在校园又做礼拜，带领学生做礼拜，然后完了之后带学生买菜。 所以基本上我是参加一些这样的服事。
所以你就是每个礼拜三晚上在小组多少人？
我们大概有多的时候20多个人吧。
Okay.
来的时候，对。
然后礼拜五晚上是校园，
对，
有多少人？
大概现在可能30-40个。上个礼拜来的很多新同学，
新同学
坐不下了，现在、
okay.
求神来恩待了。
然后礼拜天上午下午，
这是
固定的。
对。
那另外还有一些同工会的祷告会。
同工会、祷告会是。
那你太太是教儿童主日学？
她今天没有来哈，不好意思哈，她就是因为教会有儿童主日学，她正好安排她带，她说临时就是叫人带也不是很好，
okay,
她就没过来。
感谢主。
是。
那么想回到我们的主题，
是
你在信主这个过程里，我跟你分享的时候听到你有几个转内点，
是。
那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都讲；时间不允许的话，就起码讲一个。
Okay.
那你就开始讲，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信主生涯中有几个转内点。
是，我是5月份碰见崔牧师，他到我们教会做带领我们的退休会，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简单的分享，我们正好碰见，他说我能不能到你们教会来分享？其实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很长时间，我是真的是恐惧战惊。因为我思想的话，我觉得神的恩典太大，人的言语太有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后来祷告很长时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把神怎么带领我，我相信如果大家等会听我讲的话，我希望大家看，就是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神的恩典，这完全神的恩典，神怎么样带领我，然后我自己做的非常的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然后看到神真的是怎么来保守，他怎么带领。然后我想呢，如果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其实我相信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相信主耶稣，这一点是一点都没有问题的，这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感。我们最大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受洗认识主。那么讲到我在这个经历上，我想崔牧师问我，就是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刚才说最大的就是我相信主，那么在相信主，我过去10年呢，那么我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我后来仔细的思想，我思想了很久，从外面的一些经历也好，我最后可能还是落实到一个，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当时神带领我恩待我，我开始操练11奉献。我可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因为这是真正的让我经历神的开始。我说神的恩典其实从我一信主就开始了，这个我回过头去看，神早就已经预备好，像刚才崔牧师讲的这几个对我的帮助很大哈，真的是早就预备好，但是我没有经历。真正经历是当我神带领我，我开始做这个11奉献。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过程哈。我是2002年来到美国，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在国内已经读过一个博士了，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学工程学力学，后来又到读了一个管理学的博士。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国内我是很追求首试的成功，就是我就很想成功，我追求。但是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也读了管理学的博士，在当时看来也有很好的发展在国内，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难处，就是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国内的环境。因为我发现我想做 business， 我想做这做那的时候，我发现国内比方你要做应酬的时候你要会喝酒，我是一口酒都不能喝的，你要会打交道，你要会和人拉关系，但我天生的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带领我，2002年我后来想我还是去美国，我就到美国来读书，我又读一个博士，我又申请了一个博士读工业工程。那么我到美国之后，我这两天想我可能有2点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我到美国第一天就有基督徒到机场接我，从此以后我星期五的查经从来没有缺过，星期天去参加西人的查经，星期天上午做礼拜。因为我一到美国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我说这个国家和我们这国家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有这个信仰， 因为我发现他们的所谓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全部建立在他的这对圣经的这个信仰上。然后我在观察西人的生活，虽然他们现在有很多人已经不信主了，但是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他们的行为。我看到他们生活和我们也不一样，所以这一个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我一到美国第一个决定，我相信这是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一定要这个信仰，这个是我要的。所以我2002年8月到，我2002年我们有一个这样退休会在 Kansas City， 我就绝志了大概半年。在这中间我没有停过去教会，虽然我曾经想过停，神用一个奇妙的方法让我没有停哈，这没有时间。当然 any 神的恩典在我一到美国其实就临到我，我就相信了，我就接受了。但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是我要的，我就想抓住这个，是最重要。但同时我还有一个不要的，就是我一到美国以后发现另外一个，我学的这个专业是没有前途的。我一到我就发现我学的这个工业工程，首先大家看到我以前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追求和我要学的这些工程其实是不相符的。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国内我学了个管理学的，我是实际上我是希望去发展自己的 business， 这是我一直的想法。但我一看回到美国，我学的这个技术在工业界还没有用，而且我的基本的判断是最后一定是证明不能用的。所以我一到美国我就压力就很大，我说这就不行了，这一下和我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哎呀，我放眼一看没有盼望，我想做的事情不可能做，我不可能做。我唯一的盼望就是说好好的读完这个博士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按照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作的，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而且很快实际上都知道2002年到那个时候找工作的市场马上就下去了基本上。所以我当时两个很重要的决定，刚到美国，一个我一定要这一个信仰，第二个就是我发现这一个专业的东西不是我要的，这个我不行。所以我当时就准备靠自己的办法，这是人的败坏哈，我就开始说我不能再在学校读了，我就和老板吵翻了，我说我一定要去工作，我就要到芝加哥去一个很小的公司。当时有一个人，我是帮国内的人，他在芝加哥搞了个贸易公司，我说我去帮你，他们只有一个人，我去是第二个人。但是老板说不行，你要读完这个博士，所以我就和他吵翻，甚至换了一个老板，换了一个导师，另外一个导师说我支持你去。其实当时我心里是很不平安的，我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是很不对的。对，当时因为对我的当时这个导师的伤害会很大，他正要评 tenure，他也指望，因为我刚去大概不到一年，我发表了一篇 general paper， 他也觉得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可以帮我写文章的人，这又走了。所以当时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系里面也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却一定应着景象，我说我要去，是吧？大家听到这简单的讲到，就是我后来我就离开了。再讲一下，就是我是在2002年2月27号受洗，2004年2月27号受洗，我3月的第一个礼拜就去了芝加哥。实际上我是受洗完了就离开了，但是实际上我后来回想，神的恩典就开始带领我。好，我虽然这样子应着景象的哈去了芝加哥，但神真的是恩待我。我说我星期天每个礼拜都去参加一个西人的查经班，走之前呢，好像是走之后，他还写了封信来，我大概3月初。他把我受洗的证书寄给我，我前两天还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我发现他里面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他说不懂说来不及把这个受洗的证书给你，但是他说我们都爱你，我一直为你祷告，他说到芝加哥我会给你找一个就是人来帮助你。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其实你们大家最后看哈，他后来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叫做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一个这样全国性的组织，在芝加哥有一位弟兄，他就愿意帮助这些国际学生。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联系上，应该是他可能先来看我， anyway 后来我就经常就跟他有联系。然后这是神的恩典啊，就是我一到芝加哥我就没有离开教会，要不然我一定会离开了教会，很可能，我不能说一定啊，很可能。因为当时到芝加哥压力很大，公司申请 H1 都不知道申请在下部，但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 但是这个弟兄是个美，是一个白人，他就带我去，在我们公司旁边另外一个公司有一批弟兄，每天早上上班前他们在一起查经做灵修，完了再去上班。所以这个叫做 Rolf 这个弟兄就带我去，他说这个离你公司很近，你以后就去。然后以后我就每天早上去参加这个查经，这对我是邻里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神的恩典就一直临到哈。然后查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有个白人的弟兄就问我们，可能是当时是读一篇诗篇，然后完了他就问，他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分享，觉得心里最近有什么事情不平安。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导师，我说我一定和他吵翻，我出来对他的影响很大，要来工作。他说你要回去向他当面认错，这是西人的做法。因为我当时哎呀，我说不好意思当面去回去认错，这个事情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说要不这样，我说我还是继续给他写论文。所以后来我一边工作，我一边还为我原来的老板，大家注意，其实我换了一个老板哈，挂在另外一个老板的名下出来了，但是我后来主动的跟他老板，我还继续把一些没做完的事情给你做掉，就是去做完。其实后来回过头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后来是对我有很大益处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是出于神的感动，觉得你要有行动表示你是错了。所以我还给他写了两篇论文，一边工作。然后神就是这样带领，实际上当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没有离开教会，我没有离开教会。然后没过多久，大概在芝加哥待半年，后来我们公司他们说决定搬到洛杉矶去，我就搬过去了，我就变成一个人了。因为另外一个人他家在芝加哥，他就不去，所以我在洛杉矶就这个很小的公司工作。我不知道当时就是一个我的绿卡，我是觉得肯定是申请不下来。我当时问了很多律师，大家都觉得洛杉矶除非是作假，要不然基本上很难。就是作假是什么，很多当时有很多人他会假装雇佣了一些人啊什么的，我说这个不行。然后后来其实过一两年，其实我帮人家做一些进口的东西，那一两年国内的市场都是很好，国内的公司根本不想卖到美国，因为美国的价格都比国内低，比欧洲也低，所以他们只想卖给国内和欧洲。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事情做，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没有盼望，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怎么解决，学业也还没读完还挂在学校，然后前途不知道怎么样，当时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神的恩典一直临到。因为我一到加州，我们搬到一个地方，我就在想，哎，这个附近不知道有没有教会哈、啊。结果第一天我出去一看，我们公司的背后就写了一个华人的一个教会，叫做加略山华人教会。所以我第一个礼拜就去了教会，我就没有离开过教会。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当时真的是活在世界的辖制之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和我的理想和我的现实这个差距很大。我的转机是在，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哈，他一直带领我，没有离开过神。我的转机是在一次在一个弟兄家里查经，他们就查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相信可能是不是大家应该都挺熟哈，我没带圣经上来。
是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其实是讲到神说，前面讲到以色列人你们都偷窃神的物，亏欠神的东西。然后十节他说到，他说你们要来试试我，使我的家里面我的仓库里面有粮。他说你看我以此来试试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仓库来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哎，我当时第一次听见，哎，我说圣经里面还有这样的应许。然后他们各个弟兄都分享大家在奉献上的操练，但是他们没有问我，大家都知道我那时候还是个很软弱的基督徒。但是我当天晚上实际上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考，我觉得我压力大，我没有钱，甚至好像生活都很难维持，不是因为我奉献让我穷的。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我说奉献不会让我更穷，我穷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天上的祝福。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我就觉得我实际上也是，虽然我现在 工资也很低，我还是可以做十一奉献的了。我说那我就可以试试，所以从第二周开始我就决定我要按照十一奉献来操练。而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啊，我开始操练这个事情。其实我后来回过头，当时我不知道哈这些事情，我只是有这样的感动，这个神的这个话抓住了我，我简单的一分析，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应许呢在这，然后我的付出是这么小，我付不付出对我来说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我做十一奉献或者不做十一奉献我还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大家都懂，但是要行出来稍微有一点点挑战。但是神实际上是当时感动我这样去做，我回过头看，这是我真正的经历神祝福的开始。其实我等会我会说，其实前面神一直在祝福，但是我没有看到。自从那开始我就开始操练，我后来回过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但是神后来就开始啊，我简单补充一下，就是我在芝加哥在洛杉矶的时候，其实神经常感动我说我需要回去把书读完，而且要和以前的老板和好，我就不肯去。我说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前途，我至少还有一个工作啊，虽然付得很低，但是我就一直不肯去。这是我像刚才崔牧师说的哈，其实是我们不愿意。我虽然知道这是神，其实通过各个环境哈，包括戏里面包括导师大家都说，还有外部环境的难处，我不肯服下来。但是当我开始操练十一奉献之后，其实后来神以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显明他的旨意，因为没有时间我也不能讲这个细节。但是当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在人眼里看来是简单的说法，就是我系里面同意让我回去硕士毕业答辩掉，不要读博士了，我觉得这很好啊，我就去了，结果没有通过，这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临到我，我就回去读书，我就准备回去放弃我当时的一个工作，我回去。同时在我决定要回去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是神的带领，但是同时其实神开了其他的路，就是另外有一个公司当时要聘请，可能要让我去负责国内的他们的生意，他们当时的生意有很大的发展，我当时觉得这是我最想要的工作，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神说你回去读书，所以我就放下了这一切，放下了这些东西回去。回去读书的话，我想第一年我是有奖学金的，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老板说他没有钱了，他当时跟我们商量，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他在那边读了已经很多年了，老板的意思说他就停掉他的奖学金，但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停他的，我说你停了我的，我说我的神会供应我。我当时其实回去，我们还是，我不是说没有 struggle， 我是有很大的 struggle。 我太太就问过我，她说你回去那我们一家的生活怎么办，而且我回去之后我们后来又生了老二哈，然后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若是神的心意他一定供应。其实我当时说到我回去的时候，一方面神说有一个工作这是我最想要的，但是我放弃了。但同时其实后来神就带领我回去之后，我看神预备亲自的预备了一个很小的一个生意，就是做一些这种装蜡烛的盒子。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做生意，因为我相信神要来预备，他要来供应，所以我就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这种绒布盒子装蜡烛的。其实神的应许真的是，我做这个小生意我也当时也没有觉得，但是后来发现我在那生活我一无所缺，神的赐给我的比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的收入要多。而且我第一年我后来看我还继续的，就是作为学生我继续的操练奉献，其实我从学校拿到的奖学金我后来回忆我其实基本上全部奉献掉了，全部奉献掉，除了交学费的，因为他发的奖学金很有限，一部分交了学费，剩下的这些大概基本上我都奉献了。因为当时神真的是带领我就操练这个事情，我知道是神有意的带领我操练，所以我是很有意的操练这一些，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工我开始 involve。 Anyway 我本来是准备回去读一年的书，我说就把博士读完， 实际上从这个读书的本身是可以，但是神让我在那待了大概三年的时间。我想在这个里面主要是两方面的预备，我现在来看，一个是里面，他对我里面做很深的工作，我不再依靠自己。我以前是完全的靠自己的，我觉得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努力。在那个时候我是安静的在家里面，我在家里那个时候我们决定要生老二，所以我在安静的在家里面，我真的是带孩子做家务，什么东西都做。然后我在这个学业上神很祝福，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那大部分时间神为什么让我操练这个呢？就是回过头在加州的时候我也做家务，但这个区别我当时明显的感觉得到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以前做我心里抱怨，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会抱怨，拖地的时候我就想，我把这个时间要用着我去发展 business， 我去做生意谈业务，这不是更好吗？我就心里会不满。但是当我回去之后，我知道神就是说你要服下来，你要相信是我掌管。所以我之后呢是很喜乐的在家里做，我很喜乐的在家里，我不再担忧这些事情。然后外面呢，外面的操练就是继续的做这一些小生意。到后来其实第二年的时候我的奖学金停了，到第二年我们的生意神也特别的带领，我们真的是完全的奉献交托了，也完全的停了。那个时候我就面临另外一个操练，就是我的奉献还继不继续。其实当时也感谢主，我们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我去他给我的启示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奉献。所以我们一直的奉献，因为他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只要在用钱，你的十一也要，就是你假设你没有收入，但是你这个月用了1000块钱，这也是神供应给你的。他要不借给你的父母，要不借着任何的渠道，甚至弟兄姐妹的帮助，这都是神的供应。你用掉的这个钱也叫十一奉献。我当时他讲了很多奉献方面的，但我听进去了这一个，所以我觉得，哎，我虽然现在看起来没有收入，但是我还有钱用啊，我银行里面还有一点钱，那我就用。我的心智就是用到没了，那我们就不奉献了，因为神说就可以停下来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操练，我说那既然虽然没有收入，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因为神在他的时间他就会开始动工。所以这个一个是里面的预备哈，一个是外面做这些小生意。当然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做这个事情是操练我放下靠自己，这个里面真的有很多的经历，这个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哈。这些难处，这一些没有盼望，在人眼里看来是没有盼望的。我生老二的时候正好在读博士，我爸妈去，他们就很担心我，说你做着这么一个小生意，这怎么能够养活呢？你也不去找工作，好像你也不是很认真的在就是你的学术研究，你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或者做这些没有太大用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相信神会带领，神也会预备。然后他们还说了一句，就是你有信仰挺好，参加教会也挺好，但是不要太那个，意思就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这个都是世界的一些压力，虽然他们这样说，我现在回过头，当时实际上对我有一些搅扰，但是神的恩典，后来真的是神借着我和太太啊，那个其实对我和太太之间也有些影响，但是后来我们真的借着祷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说你要服下来。那么在当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基本上是就继续的在那边读书，结果就一下子超过了我的计划。好，我的时间可能是不
对，我就想
是
今天时间很有限，
是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啊，
是是
要把它打断，
是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
好啊好啊。
那后来
是
你到 Houston 去，
是
然后本来是要做新的生意，但是结果生意没做就跑到温舍，温舍也没有生意，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收入。
是
你那个怎么会去温舍？可不可以花一两分钟讲一讲？
Okay, 是好，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神的带领。其实我后来神就开始奇妙的真的为我开道路，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当时也借着一个特殊的环境，我开始做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他是其实我尝试了很多很多种，没有一个可以做的，但这个是我从来不知道的，我也没听说过。它是叫做石油压裂支撑剂，是把一些陶瓷做成像沙子似的东西。当时有一个我当时在芝加哥认识的这个弟兄，他介绍了另外一个弟兄说跟我一起。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这真的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完全来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后来这个产品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然后我在毕业之前我们就开始做了一笔这个生意。我没有资金，我们当时2009年注册了一个公司，我们就出1700块钱，我只有这么多钱。然后我那个和我合作的那个弟兄，他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也没有钱。我后来才知道他太太为了他有一个好的 partner， 因为在这之前他有一个 partner 有一个失败的经验，实际上他欠了一屁股债。他太太祷告了10几年，说神啊，你给他预备一个爱主的 partner， 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那后来 anyway， 这些都是神 put together， 然后神预备了这个产品，后来他又预备了供应商，预备了客户，都不是我去找的，没有资金，后来神亲自的预备资金，这个就开始就做了，做了这个生意，而且他这个产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当时，那我们就2009年，2008年底做了第一笔生意。我2009年我就决定要毕业了，我说神，我现在可以毕业了，所以我2009年就答辩了。在这之前，其实早就准备好，一直等着神的时间。那我们毕业了之后，我的两个 partner 就把我送到休斯顿，因为我们这个是石油油田里面用的，他说你就待在这儿。说这个休斯顿所有石油公司的总部都在那，但是神却开始动工，他感动我。一个2009年我们也开始做了一点点之后，整个市场就下来了。大家都知道2009年经济危机，油价一下突然掉下来，那这是外部环境。我开始感觉得到神说，那个时候我移民加拿大的也下来了，神说你去加拿大。我祷告之后有这感动，但是我不肯，我在那待了很久，我不肯去。然后我太太当然是很支持我到加拿大，因为她一直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我宁愿没有工作。那我当时说那我去加拿大。那祷告之后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哈，我今天也没时间分享。后来我很明确的知道是神的心意，神说你要放下，把这个生意交回给他，我交回给他。我去到温舍，我说那我到温舍之后，那可能我和太太商量说最坏的打算就是去农场打工。实际上我刚到温舍，我去考察过农场打工到底该怎么做，所以我就说好吧，主啊，既然你要我去，那我就把这生意再交回给你，因为是你赐给我的，这本来也不是我的。我就整个全部放下，我就越过底特律河去到温舍。就是去到温舍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的操练哈。我大概我们的生意停了一年，没有生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是我在奉献上，我还是按照当时我从神的领受该奉献多少，我还继续奉献。因为我同样的原则，就是我的账户上还有一些钱，所以我一直要做到神说他的心意显明，不能再做了，那我们就不做了。所以这个奉献上我继续做这个事情。对，
好，我现在时间到了，我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嗯，
两分钟。
是，
你认为寻求神的旨意，你的经验里，你可不可以把它总结一下？
嗯，
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你不需要讲见证，但是提醒我们一下，重点是几个？
其实我本来写了一些哈，但是我想写的这一些可能不是很重要。崔牧师都讲了很多这些大道理，大家都听过很多了。我写了几个点，怎么祷告啊，圣经的教导，环境啊，常理安静等候。但是我想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想也鼓励大家哈。因为我观察就是在我们切实的行上面，我们都是落后于我们知道的。这是我个人我自己的切身的体会。我其实行了很少，我真的行了很少。我离神对我的要求，他后来给我们的这个祝福远远的大过我所能想象的，但是我现在依然在行上面我是远远的亏欠。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不敢站在这做见证。但是 anyway， 我想分享我个人的体会。首先是我们不要离开神。其实我回想我过去这10年信主，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不论多难不论多苦我没有离开过。第二一个就是要有行动，就是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感恩，我们感恩，但是我们要有行动。就是当时我在还在 Kansas 读书的时候，我们其实经济上虽然说有个小生意，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也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年龄也挺大了，但是我太太他一直说这两个孩子是神给我们的，是祝福，那他就有感恩的心。我们那时候经济很困难，但是他一看那种有些人，哎呀，有些地方募捐说有些人的孩子生出来就是裂成啊什么，他就说我能不能够奉献一点。我说没事，你奉献吧。 然后他就去做这些。然后当时我们还看到号角发在这个上面写他们在中国办孤儿院，他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支持一下，然后我们也，我说好，我们就支持，也写支票。其实当时我们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只不过是这个奉献对我来说也还是不影响我的生活，我依然是买不起房子，依然是做不了，但是我却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是我鼓励大家，就是说一个是不要离开神，第二个要有去行，就是你如果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你就一定有行动，一定不只是说一说的。好，然后就是大的事情小的事情啊，都要寻求神，不是等着大的事情要到底去不去加拿大了再来寻求，一定是在很小的事情，每一天的事情上要来寻求。好，
好，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啊。天父，我们在你的恩典面前，我们是觉得亏欠，所以我们都是领受的，但是我们常常为自己留下许多。
求你真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起来，发现我们太多可以给别人的，在金钱上，在感情上，在实际生活的帮助上、关怀上，说我们实在是太亏欠了。天父，求你赦免你的孩子，赦免我，让我再次看见我还有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做的。求你真是同样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起而行，不只是坐着听了。天父，求你的圣灵继续动工，愿你自己得到所有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阿门。谢谢你，谢谢你。